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杨天成，非常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19-25节，还有32-39节。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19-25节，还有32-39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32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38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当时面对各样的患难，各样的逼迫的时候，基督徒如何的在主的面前能够依靠主过得胜的生活。当时在罗马还有这个犹太地区的基督徒呢，深受各样的挑战和逼迫，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外边呢，受到罗马的逼迫和压制，也受到犹太人的逼迫，认为呢，他们背弃了宗教和律法，没有遵守旧约的礼仪和教训，所以对他们有攻击。比如犹太人传统呢是要实行隔离的，但是保罗认为呢，外邦的基督徒呢不需要受隔离，只是受了内在的隔离，就是属于基督的。这一点点犹太人呢就认为呢，他们背叛了他们的传统，所以呢对这些基督徒呢有一些攻击，因此呢这些信徒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左右为难。至于内部呢，也受到了异端邪说的挑战，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也没有升天，怀疑基督的救恩。在这种光景当中，基督徒面对信仰的抉择，当时呢，有很多的家业呢被抢去了，很多的信徒呢，他们吃尽了苦头，所以很多人软弱， 很多人摇动，甚至想放弃自己的信仰。作者呢，透过希伯来书来勉励信徒，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有指望，因为耶稣基督是更美的指望，又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胜过了一切地上的，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的恩典，在他的面前敬拜侍奉，并且存着忍耐的心奔那前面的路程。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它的主题是讲到生命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与神的一个关系，他是超越一切的君王、先知、祭司、天使，最终成为祭物为我们献上，成就永恒的和睦，与神与人能够做和睦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最尊贵的使者和永恒的中保，成为我们信徒永恒生命和侍奉的根基，是我们敬拜委身的对象。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到第十三章讲到我们生活的劝勉，劝勉我们信徒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忠心到底，过一个信心有盼望有爱心的生活。今天的主题呢，正好是希伯来书最重要的那个连接的部分，刚才我们讲的两个部分，那个中间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盼望借此呢，给予每一个人我们生命的勉励。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同样的也受到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甚至在我们的周围很多的人事物都影响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特别是二十二节说，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忍耐行完神的旨意。所以忍耐行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的。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来到主前坚守稳固信仰，第二进入家中享受肢体生活，第三勇敢前行不弃无惧的心。我们从第一方面来看，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里提醒我们说，来到主前坚守稳固信仰。整个希伯来书都是一个进行式的，或者是渐进式的，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的中保到永恒的中保，由不断的献祭到一次的献祭，由基督进入至圣所成就救恩，到信徒接受救恩进入到至圣所。所以你看到都是一个渐进式的，尤其是第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更明显一点，你看到当中有些字，开了路，经过，来到，持守，不致动摇，不可停止，不可丢弃，行完，不是退后。你看到他们一步一步在推我们往前走，让我们勇敢的前行，由一个被动的遵守到主动的侍奉，由单个的追求到整体的互动。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要停在那里，我们要彼此的互动，更是我们往前走。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他主动的为我们成就。在旧约时代，神借着会幕和圣殿住在百姓的当中。旧约的会幕和圣殿呢，有三层，第一层是外院，百姓可以在那里面来献祭，第二层是圣所，是祭司侍奉的地方，第三层呢是至圣所，是神荣耀的居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经过洁净以后才能进去，在里面来侍奉祷告。所以这个三层的这个侍奉呢，是我们一般人不可以直接进到最里面的，外面有一个门帘是开的，圣所的幔子祭司们也可以进去，但是至圣所的幔子一直是关闭的。这就给我们看见旧约里面 一面神要他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可以亲近他，但另一方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进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因为有罪，我们受到拦阻，不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除非那个中间的罪，也就是那个幔子除去，我们才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中间那个幔子作为一个隔阂，人跟神之间无法随时的亲近。但是感谢主，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这个救恩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当他牺牲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成就了，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了最后一句话，成了。当他将他自己的灵魂交给主的时候，他的气就断了。在那一刻，圣殿里面的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这是一个什么动作呢？也就是说，人跟神之间的拦阻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帮助我们把它完全的拿掉了，打开了，这个幔子就成为我们通往至圣所的一条路。圣经说这个幔子就是主的身体。第十九节说，因耶稣为我们流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从幔子经过进入幔子的路。这个路就是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更是能够在他的面前敬拜侍奉。今天我们得到了这极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用他宝贵的生命换来我们今天属天的恩典。这里说，并且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在那里掌权，他治理神的家，因此我们有信心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可以经过这个幔子进到里面，可以跟神直接的来互动。第十九节和三十五节两次说坦然无惧，新译本翻译成坦然无惧，和合本修订版翻译成无惧的心，和合本翻译是勇敢的心。无论你看哪个翻译，都是提醒我们说，你要放心的、大胆的、无惧怕的、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永恒的恩典。这一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两方面的确据：第一，从前是不可能的，因着我们的罪，我们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惧怕，因为我们有罪，惧怕来到神的面前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恐惧害怕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二十二节说，心中天亮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完全被主洁净了，成为圣洁了。还有第二个，这位中保是信实可靠的。二十一节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常常说，今天这个社会我们需要有信誉、有信任，凭什么我们信任一个人呢？就是信用。如果这个人有信用，我们就值得说跟他来交往，因为他是值得信任的。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他用生命作为抵押，用生命换回我们有罪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圣洁，可以在神的面前侍奉。所以这个保证就保证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有信用的，他保守我们到底，所以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这个还不够值得我们去信任他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地上任何的人事物， 包括天上的所有的地方，不能够抵挡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来隔绝。这样的主做我们的中保，来治理我们的家，值得我们信任，值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二十二节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新译本的翻译说，我们应当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面前。存着诚心，或者说真诚的心，充足的信心，完备的信，这些呢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真诚的，诚实的，毫无怀疑的，毫无犹豫的，毫无动摇的依靠主，享受主的同在。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人事物不值得我们去信，不值得我们去依靠的，但是主永远是值得我们去信靠，去依靠的。外边的环境随时改变的，让我们担心，让我们害怕，但是我们进到主的里面，我们就充满了各样恩典，因为主是值得我们去信靠的，他会保守我们，会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恩典。外面的环境再改变再险恶，只要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二十三节说，靠着主，我们就可以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什么摇动呢？因为你看到了世界，看到外在的环境。所以当我们进到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主的同在，我们就不致摇动。第二方面，进入家中不可停止聚会。进入家中不可停止聚会。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信徒，因着各样的环境或者因素的影响，我们容易灰心，容易冷淡，慢慢的我们就离开教会。有些信徒呢，肢体之间可能因为有一些问题就产生了矛盾，我就不想跟他来往，不愿意到教会去，不想见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冷淡了，就灰心了。无论是怎样，你受到伤害也好，或者你自己内心有很多的挣扎也好，或者你说我已经厌倦了，我想放弃了，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圣经的提醒，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那你说，那教会很多的问题，那我去到教会好像我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啊，这个讲道也没有，对我也没有直接的帮助啊，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呢？我告诉你，在教会的当中，虽然可能你说这个教会的讲道是一般般的，但是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有帮助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圣灵对你的提醒。你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也许你说我跟肢体之间有问题，有矛盾，但是不要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祷告。所以不可停止聚会是有原因的。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第一，你去到教会敬拜侍奉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人。人无完人，任何的一个人你都发现人是有问题的，任何的教会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敬拜神，侍奉神。因此呢，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敬拜神，去侍奉神。你不要看人，你看人的话，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包括你自己。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为教会来祷告，为肢体来祷告，为那些我们的领袖，为我们的牧者来祷告，因为他们在侍奉的当中更需要主的恩典。所以也为自己来祷告，让我能够在教会当中好好的来参与敬拜，参与服事。第二，去教会是为了彼此的团契和服事。二十四节说，在教会当中你看到这个关系啊，要彼此的要干什么呢？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要彼此劝勉。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提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单单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基督的身体，为了我们整个的群体。人离开了这个群体，就很容易孤单灰心。当你在群体的当中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到彼此之间的那种热，彼此之间那种互动，彼此之间的那种爱。你缺少了这种互动，这种爱的话呢，你很容易就灰心，甚至我离开教会。所以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需要彼此之间的建立。其实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呢，很大程度呢是在教会的群体的当中，也就是共同的当中来去经历的。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经历，我刚刚去到教会的时候，就是被那些弟兄姊妹的爱心影响。当我受了洗以后，加入到教会以后，很多弟兄姊妹来帮助我，鼓励我，支持我，让我呢慢慢的去参与服事，也参与到关怀别人，然后学习侍奉，学习在这个当中来参与。所以如果没有弟兄姊妹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帮助的话，可能我们就会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行。所以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你本身就需要自己装备，然后去鼓励别人。当你能够鼓励别人，建立别人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也在成长。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你用你的精力去鼓励帮助别人的时候，对方呢生命也改变，你的内心呢是充满了喜乐的，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共同的经历当中，你们都经历了主的爱，主的赐福，共同成长了。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建立，互相的勉励，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打倒，不至于摇动。在初期教会，很多的信徒他们经历各样的困难挑战的时候，甚至被抓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呢？彼此的建立，这样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信心坚定。所以你看到这就是美好的见证。所以在新译本的翻译说，成了遭遇同样情景人的同伴，这样的一个同伴就是彼此的在软弱的当中，大家手拉着手一起往前努力，在患难当中喜乐。为什么呢？一方面他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立，彼此的安慰，另外一方面呢，知道自己有更美好更长久的家业。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在地上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朽坏的，只有在天上的家业是永存的。所以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我们等候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地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第三，勇敢前行，不弃无惧的心。第35节到39节，这里告诉我们勇敢前行，不弃无惧的心。在35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新译本翻译成，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坦然无惧的心。面对我们各样的挑战挣扎，外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让我们担心的事情，但是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勇敢的面对，凭信心胜过。36节说，而且是忍耐到底的，坚持走下去，一直走到最后。凭什么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往前走，一直走到底呢？什么能够支撑我们，让我们往前行呢？这里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往回看。第32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这里就是让我们回过头来，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前行的时候，我们要追念往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过去面对艰难，面对冲击，面对挑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软弱下来呢？为什么我们还坚持下去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主的同行。所以当你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追念往日，想想当初 主如何的与我同行，主如何的来帮助我，让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直到我今天。我曾经做过一些这个生命的评估，叫生命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就是把你从这个年轻一直到你现在，你所走过的路，用各种的形式把它画下来。我发现我人生低谷的那个阶段呢，都是往下走的，可是在低谷之后都是往上走的，都是一个高山。为什么呢？因为在低谷的时候，你更容易依靠主，更容易来到主面前仰望他，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不是在继续往下，而是往上，因为主帮助你，与你同行，鼓励你往下走。第二个原因是往前看，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往前走，其中有一个在前面，主为我们预备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个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天上的家业，比起现在地上的一切，地上算不了什么。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信心的伟人的一些例证，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后面很多很多的这些伟人，他们是如何的经过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都是凭着信走到最后，甚至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们只是在天上凭着信心走下去的。那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主跟我们同行呢？第十一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说地上都是暂时的，都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要什么？羡慕更美的家乡，那个是永恒的家乡。今天上帝让我们在地上暂时，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乃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勇敢地依靠主往前行。三十八节，只有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凭着信心坚定地相信神的同在，直到走到最后。不要忘了，主是蛮有智慧，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只要我们依靠他，抓住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最后几章，我们看到最主要的信心就是信、望、爱。今天我们信徒，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继续凭着信心能够往前走。这个信心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凭着天上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然后盼望我们将来永恒的家乡，然后是爱，这个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然后让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让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建立。这就是今天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盼望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活出信仰的生活，在家中，在职场，在社会当中，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许我们可能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但是不要忘了，我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受限制，我跟主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受到限制，我为主做见证是没有办法受到任何的限制。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依靠他，我们就能够得到主极大的恩典和祝福。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愿主赐福你，我们下回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